诸位大德，我们今天如来藏中的故事啊，就以在我们的佛经里面叫做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见十六，这一部分的啊，就是强调的叫做最灵验的加咒啊。这个加咒就是说是家庭的家，咒语的咒啊。那么呢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进入这个如来藏的故事。实际上这个最灵验的加咒呢它只是说有记载过，有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的公案，实际上也可以以金刚经来跟它印，就叫什么法无定法，四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故事是这样古老的这个我们佛经的故事呢，它都会有一些诗齁，写些西故，说诗曰：加咒只能秘密传，公开意义不安全，真言佛法犹如是，说破只无半个钱。意思就是说有些咒语那只能秘密的传了那么如果把它公开的话呢，把这个意义公开呢就不安全了也就不完全了那么真言佛法犹如是我们讲这咒语就像真言就是佛法一切都是讲出来真言，就是实相。但是呢意思就是说说破了呢值无半个钱就像古时候有一次有一个正果的有神通的到了这个黄河的旁边另外一位是没有神通的有神通的就从这个水面上，就我们来讲就是说好像过去的达摩祖师一样就一围渡江踩这个水这样就过去了。另外一个没有神通的这样他就坐船过去结果这个有神通的呢就仗着自己有神通就沾沾自喜，你看还是我比较行吧。他说你看我怎么样，他说另外这一位没神通讲值三毛钱，为什么他坐船过去只花三毛钱意思就是你这个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不去置评了不过有的就是有类似这种现象。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讲这故事人是这样，在从前呢在我们释迦如来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焦赏弥国说法时在这个国家叫做焦赏弥这个国家说法的时候，这个僧团当中呢有一位比丘呢，他的名字叫做禅陀禅，那个禅就是一个我们这个开门的门门户的门，里面在一个简单的单读作这个禅，这个字也是读作禅，陀就是佛陀的陀。这个禅陀比丘呢，为什么他经常就是说在僧团里面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说耍大哥了就是自恃这个豪士欺凌他人，而且呢是坚持不舍，这个习气不舍因为这古时候呢在僧团里面呢他有些戒律的还有些呢这个我们现在讲就是学长这些大德比丘呢有的会来跟你就是来劝解，会来劝告你，但是呢他都不听所以呢这个僧团们这些很多的比丘呢就深感疑惑就去请示佛陀了有世尊，禅陀比丘为何自恃傲慢不听劝解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共高我慢的那么佛陀呢就跟大家讲了就跟诸比丘说他不是只有今天呢在我们这边就这么共高我慢，实际上呢他在过去世呢也曾经呢示托于我，就在过去世呢就好像说我们来讲也就曾经追随过我了但是自现骄慢就是他的习气，这是这个叫禅陀的比丘呢他这个傲慢呢是他的习气所以那么就讲到说 在往昔啊，在过去生的时代，在这个石砌城中，石砌就是说整个城都是石头这样砌起来的那个砌就是一个石头在一个刀子切的那个意思，石砌城中啊，有位名叫叶子的婆罗门，就月亮的儿子啦叶子的婆罗门。那么他起的过去是这样，他们尤其在古老的印度呢，他四种种姓，就是婆罗门是跟婆罗门结婚，刹帝利的也是起刹帝利的婆罗门就是我们讲就祭司宗教师师父如果现在是在印度如果是他们那边的宗教师，那是高高在上的那么再来就刹帝利，就是这些当官的王公贵族，这都是世袭的一代传一代所以他们一定是同类的这样的同族类的这样的才会去就是说通婚结为夫妻那比较再下来的一般的普通的这些人民呢就是叫做服射比如说我们一般开车子的我们是开这些做生意的这些人就属于服射，然后最低的一层叫做首陀罗，就是贱民，只能当奴隶啦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当下人我们古时候的那种世袭的，现在在印度还是这样。师父之前去印度呢，就看到那种很不幸的情形，他们的乞丐是世袭的，那一代不如一代乞丐在那边那个地方物质又缺乏，营养又不好。你看父母，乞丐的爸爸妈妈就是乞丐，爷爷奶奶还是乞丐，对吧？做工做嘛都是乞丐，你说那小孩很可怜，但他们就也不会是想说如何去比如说我们来讲说爱拼才赢啦，或是如何我去我学一技之长，或是说我去读书我去受教育，他都不会想，因为他们从小一代一代受到的就是那种宿命论，就认他的命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当时呢这位叶子这位婆罗门他就娶了一位同类的族女当作太太那么不久呢生了一个男孩子这个孩子叫夜光我们来讲说月亮的光那么后来这个婆罗门呢，因为他的疾病缠身我们就讲二级淫缠但是呢他的妻子竟然死而不问有些好像他的这个夫人这个太太既然不去照顾他，我们以现在来讲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们大家要注意有时候太有钱了也不见得好。师父看过一个公案，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有一位女祭司，她就是因为有太多的名下的一些比如说黄金啊首饰啊存款啊股票啦 太多的名下的不动产，结果最后是把他自己等于是说因为这样，那等于就是说生病了以后呢就有一些脏道的因缘本来可能还有救但是因为你慢慢的身体比较不行了以后呢原先你的一些你的硬件你的所有钱你的存折都是你自己在掌管，然后这时候出了一个问题，你自己行动不方便没有力量的时候变成他的配偶经常必须帮他去做一些什么的就发现说这么多的塞家这么多私房钱那么到最后呢就是说变成我们一般来有些病对不对，自己会想尽方法看能不能转这个业，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来救命，但是呢有一些方法到最后他变成他想要来或是他想要去，但是他自己已经没有力量，必须靠周围的人帮你开车送你去，这周围的人怎么样？ 就把可能可以帮助上他的，哎，这种有方法的，比如说是医师啦，啊，或是法师啦，哎，他把它隔开了，然后到最后呢，往生的时候呢，是两个眼睛像怒目金刚一样，两个眼睛红红的。那换句话讲，没有存他这经，可能大家都会想个方法，哦，怎么样？大家想看什么办法来救？啊，所以我们看过，有时候你一向都你抓着权力嘛，别人没办法分享。你如果走了，哎呦，都是我们的，哎呦，炸怎样的戏啊？我们大概分家这里炸得好戏啊！有这个现象，现在的世间真的是很恐怖，很恐怖啊！你别看六亲眷属啊，哎，有的只在您这还没到命中呢，有的就为了争产，为了争产什么都有哎。哦哟，真的是这个，哦，我们这个真是五浊恶世啊！他孝顺的也有啊，想尽办法哦，我来看有没有最好的医药，还来救我的父母啊，或是来救我的配偶啊，救我的啊丈夫，或是救我的啊太太，有不是没有啊。但是在我们一般的这个道德观念来讲嘛，这个都是应该做的吧。哦，但是现在呢，反面的很多呢，啊，所以呢，当时这个婆罗门，哦，这个夜执婆罗门呢、啊，他一个恶疾淫缠的时候呢，他的妻子竟然舍而不问。那么当时，哎，古时候因为婆罗门种啊是比较富有的这种，就有这种婢女哈，啊，就是说哦，杂不干呐。哎，让这个婢女呢看见她的主人呢，哎呀，身患重病啊，没有人可以照顾啊，感觉很可怜。那变成这个婢女呢，啊，就想办法替她啊去请医师来为主人呢，为这个婆罗门来治疗。然后呢，啊，就是说日夜亲自哎奉侍在她的旁边。啊，没想到这个婆罗门。慢慢的呢，这个病竟然慢慢好起来了。那么这个好起来以后呢，这一个夜执婆罗门呢、啊，他就这样想呢：，哎呀，我遭病苦呢，我的妻子不问呢，我妻子既然不理我，对不对？我要叫他帮我做什么，他都，我们现在来讲就他都很忙，都不在旁边。哎呀，那我今天既然还可以活下来呢，哎，都是我这个婢女啊。哎，等于是他来救我的，哦，那么他对我既然有恩，而且又这么，哎呀，屈劳哦，就是这么辛苦呢，来侍奉我呢，那我是应该要来报答他。那么就对这个婢女就这样讲啊，啊，这个婢女的名字叫做贤守啊，哎，他是贤守啊，啊，就是很贤能的贤啊，我们这个手掌的手，啊，贤守。哎呀，我生病的时候呢，啊，我这个妻子她不理我，哎，那还好有你啊，都帮我去找医生来，所以呢，我现在呢这条命救回来了。哎，你虽然是一个婢女哦，但是你对我有恩，那么你需要什么呢？我可以随你所求呢，让你满愿。哦，因为婆罗门别的没有啊，钱是啊。有一些的哦，意思说我可以给你金银财宝啊，什么都可以。那么这个婢女呢，怎么样跟他讲呢？他说：“主人啊，若以我处存思爱者，信能降义供我交欢。”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说主人，你若真的认为说我这样子。在你病危的时候，我想尽办法来保护你，找医师来照顾你。你如果真的对我是感恩的话呢，就希望以现在的话来讲呢，以动物来讲就是希望跟他交配，哎，就是这样。那这个婆罗门就跟他讲呢，哎呦，何必这样呢？对不对？我给你500两，哦，我们讲500两金钱呢是很大的数字哦，而且呢，我又。是你自以为，因为古时候这个婢女他们就是属于奴隶阶层， 哦，那我给你500两金钱呢，又放让你自由呢，这个不是更好吗？
但是这个婢女呢，跟他回报，说虽然是城门主人呢，你愿意就是放我自由，然而不免贱民了。
为什么？毕竟还是婢子哦，我还是只是属于这种奴隶阶层。
你如果有悯念我啊，如果说主人啊，你说真的是感觉说我啊，在你病危的时候呢啊，一直照顾你，你说感觉我对你真的是很好的话，最好就是你陪我交欢是最好。哦，那么这个婆罗门想话都讲了嘛，哦，你需要什么我都可以随你所求，让你满愿呢，哦。啊，那么婆罗门啊，当然就只好答应他了。哦，那么这个婢女呢，和这个婆罗门呢，啊，就是说有了这个男贪女爱的这个行为以后呢，啊，就怀孕了。哦，那怀孕了以后呢，被这个婆罗门的这个他这个妻子呢，发现这个事情呢，啊，就来毒打这个婢女，哦，然后呢，就是说婢衣出死啊，就是说用那个不好的衣服哈，啊，我们来讲，就是说天气如果很冷，我就让你穿那个旧的薄的衣服，啊，饭菜就是给你那些不好的饭菜啊，就是婢衣出死呢，使他不充牲口，就是说让他的身体啊。啊，我们来讲，就身体的还要吃的呢，没有受到啊很好的这个滋养。那么这个婢女呢，她就自己，哎，我们讲婢女就自存，然后就自己用心灵啊理解，自己就想一想，哎呀，难道这是薄福有情众生来托我胎啊？啊，她曾经听说过有些人一怀孕的时候，哦，就变成说家里的爷爷奶奶呢，对不对？自己的啊丈夫，然后是主人呢，哦，或是这个。这个祖父啊，大家对我都很欢喜，都会来照顾我，那就是什么？来投胎的是一个有福报的人，就他先天就带福来投我胎啊，像这个谁，这个啊，我们那个世尊的十大弟子，智慧第一的这个舍利弗啊，他的母亲啊，这个就叫舍利子，好。就是说眼睛呢就像那个舍利那种鸟很漂亮啊，他怀舍利弗的时候就变成特别聪明啊，这舍利弗的舅舅呢每次来跟舍利弗的母亲呢啊来辩论呢就通通输他，就是因为来投胎的就是一个有智慧的胎儿啊，所以呢当时这个婢女呢啊这个贤首婢女呢他就在自己这样思维，哎呀，难道说我怀孕，难道我这个来投胎的是个没有福报的啊，没有福报的小孩来投胎吗？所以为什么在我才怀孕的时候呢，这个婆罗门妇就如此虐待我，就是这个古时候叫祖父了，这个祖父跟我们的家庭祖父稍微不一样啊，就主人的主啊，这个地方是完全用主人的主啊，这个父哦，等于就是说女主人的意思就对了，为什么这个女主人就对我如此的啊来欺负我虐待我呢啊，那么等到后来呢生下一个男孩子啊，就是说这个啊十月怀胎生下来了，生下来以后呢很不幸的呢这个婢女呢她又自己很烦恼，哎呀伯父的友情啊，对不对？哎呀，你来投胎，刚怀孕的时候，我们这个女主人，就这么恶极恶，这么荼毒的来欺负我，来糟蹋我呢，来虐待我呢，使我们等于就是让我们这个母子呢都很难过。那你现在生下来了，将来要长大，还在这个家里面呢，那当然饥寒交迫啊，必然更甚。哎。想了以后呢想，哎呀，我不如把这个婴儿啊，把这个小男孩啊，就注意这个碗盆蒸碗盆哦，那个金毛公那个饼烫哦，大的那种卡烫那种的啊，桶子里面怎么办？准备把它放弃， 啊，像古时候哦，我们那个中国的故事啊，那个什么魏公公啊，要害那个太子哦，啊，叫做狸猫换太子啊，狸猫换太子有个公案，啊，反正里面就有那个宫女呢，为了保护那个太子啊，啊，就把他偷偷的摆在那个啊，刚刚讲的这种碗盆里面呢、啊，哎，从那个啊，好像溪还是那个河啊，从河里面把它让它飘走，就像这个意思一样，哦，那么他只是想说，哎，那让他去自生自灭吧，就是弄在这个碗盆里面呢。但是呢，嘿，被这个婆罗门呢，被这个叶子呢，这位婆罗门发现了，就问他说，哎，选手啊，那盆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啊，看到怎么遮遮掩掩的，都听说，哎，听说我生了个儿子了，怎么啊，哎，怎么一过来，怎么这个拿个什么东西偷偷的摆出去？啊，那婢女就跟他讲，哎，没有东西，里面没有东西。哦，那当然婆罗门啊，把他拿过来一看，哦，原来是自己的儿子嘞，对不对？这个刚生下来的婴儿嘞，那问他呢，你怎么这么残忍呢？啊，你要把我们的儿子就要把他这样子把他抛弃。哎，这个婢女啊，这个贤手就哭了，哎呀，主人呐、啊，玩弄哦，对不对？这个可怜哦，这个孩子没有福报的了。从一开始怀胎啊，我们这个女主人啊，就对我啊非常的严酷啊。我们来讲，以现在话讲，就是随时啊来虐待我。第一初时，哎呀，让我们都没办法吃饱。那如果在这个家，你说要如何长大呢？哎，所以呢。你现在讲的是为了他的前途哎，我把他放生了、哦、好像有些弃婴呢，被人家摆在人家富贵人家的门口啦，摆在寺庙的门口啦，啊，或是摆在什么邮局车站呐、啊，什么地方，就像这样，希望有人是不是有人来，哦，刚好有善心人士发现啊，等于就来照顾这个小孩。哎，那这个主人呢，这个婆罗门一听，哎呦。这个小孩是无辜的呢，说起来这都是我的过失啊，对不对？当时不要说因为你什么求我跟你交欢，哎，我只要不要这样把你放生就让你走了，给你五百两，让你五百两黄金让你离开不就好了吗？啊，哦，而且我们以现在来讲，啊，他还不是像那个什么享什么妻人之福啊，啊，有些那是家有娇妻啊，这个婆罗门应该是也是家有这个悍妇啊，这个哦，等于是说他这个太太也是蛮有个性的啊，就是说，哦，你怎么可以啊做这种事情啊？因为这是一种很正常的自私啦哈、哦，总是说不愿意说啊，我的先生既然哦随便有个婚外情这样子，所以这个婆罗门呢就感觉说，哎，造成今天这样也是我的过失啦哦，所以呢，等于就是好言来安慰。还安慰这个婢女，就是小孩是要照顾，然后呢，他就去跟他自己的这个太太警告，啊，就讲说你只会嫉妒啊，啊，哦，那你找人家这个婢女的麻烦太过分，哦，那当然他的这个婆罗门的这个原配这个妻子当然是讲，哦，那你岂有此理，哦。啊，你就随便跟这个生个小孩啊，等于就是说古时候呢，我那个祖父的潜力很大的嘞，哦，你就被你生的这个等于是没户口一样的嘞。但是呢，这个婆罗门就跟他讲呢，你也很过分哦，你也不检讨自己，你只会哎嗔恨嫉妒，你不想想看那时候，嚯嚯，我生了一场病。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太太，你既然不照顾我呢，啊啊，你把孩子带着就离开，啊，让我想说，哎，要叫你们帮我找个医师，什么都没办法的，啊啊，当时如果不是这个贤手，哎，不是这个婢女呢，哦，他来照顾我啊，而且替着我去找医师来，啊，那。我早就死了啊！我算一算来讲呢，我都还没跟你计较，还没跟你算账 哇，你还来嗔恨人家啊啊，嗔恨他跟我生个孩子哦，你就这么嗔恨。那么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我反过来古时候来讲啊，就这么休妻，哎，我就立他为家长，然后呢换成你来做他的这个奴婢，让你每天反过来来侍奉他。哦，那么这一个婆罗门妇啊，就他这个太一听，哇，哎，一心嗯，自己想一想，那古时候啊，哎，这个还是比较这个，哎，以这个男性为主的社会啊，婆罗门毕竟他是族长哦，而且我这确实也是他生病的时候我都没有照顾他，哦，那现在如果他既然讲这个话，哦，我如果再不顺从他呢，可能到时候呢，我就自取其辱呢，到时候别真的叫这个婢女来当啊，来当夫人，那我还去当他的婢女呢，哦，啊，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啊，就所以就只好自己找，我们现在就是偏个理由下台了哦。哎，我也实在不知道说这个婢女呢，还是跟哦，哎，跟先生啊，哦，跟婆罗门就是跟主人你啊，哎，你们有原来是生那个小孩，原来是跟你生的啊，我以前搞不清楚哦，我心想不知道是在什么跟外面的啊，是不是哦，不干不净的去生个小孩啊啊，所以我才会很生气。啊，那么既然是说哦，那先生呢，对不对？既然你是这么讲了，啊，那么这以后呢，啊，我就能够多啊多包容他啊，不会，等于就是不会虐待他了。啊，但是这里面呢，有很有意思。那么这个被你生的这个小孩呢，因为这个刚生下来呢，就被摆在这个碗盆里面呢，哈。啊，刚刚坑在大哈烫来的对不吼？啊，那个古时候就洗澡用那个很大的那种盆子哈，啊，所以呢就要被把它啊，我们都被放醉了哈，哎，所以因此呢，它的名字就叫做碗盆，哈，就是说碗盆哈，好像我们以前呢农业社会的时候，那所有的人怎么样呢？又重男轻女，而且一生都十几个。那到最后会变成什么你知道，尤其女生齁，会变成什么蒙妻啊来蒙忧啊来，就说哎，他当心一点齁，给点蒙妻，就是很勉强的把你养蒙妻啊，蒙忧啊，就是养啊，哦，还有一种叫什么，因为古时候都希望男生多生几个，生了女生怎么样，有时候那个很无助的时候又不便讲，那口头前就希望，尤其那个家里啊通通没有男生的会怎么样你知道，或者揪弟啊来，就招个弟弟，欸，就是用这个吼，九弟啊，啊，所以曾经我见过的，师父见过的，连生了七个都是女生，啊，结果最后呢，这几个女生平心讲日子也不见得很好过，不过最小的女生日子好过，为什么呀？起个名字叫九弟，真的带来了一个弟弟，啊，结果当然那个弟弟在那个家庭里面就像小王子一样呢，那里面变成那个最小的，他那个小姐姐呢有福报，欸，再想前面几个都是到时候都是赔钱的，古时候嫁人家还有什么嫁妆都赔钱，嘿，我这个还不错，哎，这个等于七仙女里面只有一个算仙女，这个最小的九弟啊，哎，还真还有福报把弟弟带来，这个也有了，现世的也有了，现世的就是我们去啊放生啊吼，各方面的啊，就有一位他自己都讲了，他叫什么呢，我说现代这个要用台语讲才比较亲切，要用台语讲，我就讲新妇啊翁，新妇啊，你讲古时候就是说小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对不对，啊，就去给人家当养女，哦，一般有的都家里这个女生生太多了，哦，就送去给人家当养女，从小都是新妇啊，哎，有的比较有福报，就新妇啊长大以后，这边如果是有儿子的齁，将来就是跟那边主人的那边的养父母那边的就配对，叫做童养媳，有这一种的。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家里就是说都没小孩哦，那就很希望说哦有儿子，哦，但是有时候儿子总是希望是自己生的，古时候的人就是这种重男轻女， 哦，那怎么办呢？他有一种方法，他会去跟人家问一些心不啊，哎，就是说来一个女生，他原先家里都没有生，哦，啊都没有生呢、啊，啊，比如说这一对夫妻都不会生小孩，一般讲是收养个男的吧。他古老的思想是说，男生是希望自己生的，所以他会怎么样？古时候的这个念头很奇怪，他会去跟人家奔一奔一个女生，就等于就是来叫做舅弟啊，希望他来又带来好运，让我们生儿子。啊，刚刚讲这个新妇翁就是这样，他去了以后呢，哦，他的养父母本来都就结婚了那么多年，对不对？好像如果说鸟或鸡也会下几个蛋吧，通通没有，都不会生。哦，他去了以后，连着五年就生了三个，我照讲说三个都是儿子的，对不对？啊，但是他怎么样？他就变成大姐，他心不安了，养你呢，养你，但是在家里呢，哦，他比那些弟弟，比人家那个亲的儿子还有地位，啊，他变成说他的父母很感恩他，哦，他在五七天来的哦，这个啊带了这么重啊带了这么大的福报来，啊，他就像这样，啊，所以呢，师父都还记得的。那一位也很有意思的，这是真人真事哦，因为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呢，所以他的名字呢我们不讲出来啊、哦。不过如果他有听到这个师父在讲这个故事的话，就晓得这个应该是在讲他。反正有些人是很欢喜你讲没关系，有的是不大愿意让人家表扬哦。啊，我们但这个名字就不讲出来。不过这是一个真正的真实的一个人啊，而且他福报很大。原先我们放生的时候呢，哦，他们就是那种卖鱼的哦。啊，对，还帮人家杀。啊，我们那时候一开始，我们的哦，那个放生很难呢。我套炸呢，不到三点就在仪式到那个地方去呢，要集结那些哦，那些已经摆在那边的啊，只要他还是佛的，就把他收购。看着他还在帮着杀鱼啊，你看那个杀鱼啊，剥那个什么鱼鳞，在咔咔咔咔咔咔，嚯，那真可怜，对不对？在造那些业呢。就后来慢慢的跟着我们有放生，哎。哎，他还皈依三宝，他还接受佛法，还算是有善根有福报啊。那我们就跟他讲，你有机会的话嘛，哦，你们是要做生意啊，对不对？你同时卖给人家，他卖被杀被吃，就算不是你直接杀的，你过手你也是共业。而我们把他请购，我们把他买去是放生的时候，你看你同样是帮个忙，你帮忙杀跟你帮忙把这个桶子拿去放，你看看同样只是一个，也是经过你的手的动作，但它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啊！一边就被杀了，甚至有的中午或是晚上啊，在桌上就见面了啊！但是经过我们的手啊，你还跟着帮着晃，你看，你生意照做，该你赚的钱你还赚啊！那么那个物命那个鱼的果报不一样啊！我们要放也不是随便，只是放生。哦，不是只救他的生命，你救他的生命，他还是在轮回啊。我们呢，依三宝的力量，啊，教他念佛、忏悔业障，念佛发菩提心，念佛皈依三宝。那么放了以后呢，他整个将来他就不一样。虽然一样也是会死，但是呢，如果还在轮回的游戏呢，他下一次，就已经跟这一次就不一样。啊，所以前一阵子我们有一位大德也很慈悲哦，他都在放生，放的场面越来越大，当然圣名之类的哦，也曾经被某些刊物把他，啊，现在讲就是把他批判的实在是很难听啊哦，所以利用这样吸金来敛财来搞几亿，啊，但是我们的大德也很慈悲啊，哦，他就是说，啊，为了救众生，虽千万人无往矣，啊，不过当时他。针对那个批判哦，他如果来请我这个圣级去当顾问呢，可以把他讲得很好。他虽然讲得很不错了哦，他讲说，哎，我们救了他，放了他，他总比被杀好哦，总比被剥皮、被煮好、被烤好。但是反对人怎么讲？人家他们原来也佛得好好的，就是因为你要放啊，所以才有人去抓，故意的再弄来这样子。甚至有的放了鸟，那鸟一放出来都不能飞，对不对？啊，甚至有的在里面都闷死了，啊，你这个放生就是放死，啊，实际上来讲哦，他但是他这位大德也解释的不错，那最低起码让他回到自然界去，啊，让他有一天就是我们来讲啊，很自然的啊， 回归自然以后，很自然的哪一天寿终正寝一样嘛，哦。但是批判的人怎么想？哦，这个攻击很有力量。他们原来就是也是他活得好好，就是因为你要这样放，你才造成他们这个伤亡啊，而且造成了一些不孝的商人来特别的去抓，或者特别养啊，而甚至说你会破坏这个生态的平衡啊，或是污染河川。哦，所以针对这一部分哦，以师父的讲法，就这个我们来讲个辩论的话呢，我这个会更有力量。为什么讲？无论我们救了他或是没救他，包括我们自己嘛，同样这一生有生必有死啊，啊不死的那才奇怪。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不只是让他回归自然呢，啊，我们不只是救他的生命呢，我们就学佛，学佛的开示，为什么？启发他的化身慧命，当他种下成佛的金刚种子啊，不是说，哦，我们只是撒个净啊，哦，哎呀，不是这个念个佛嘞就放了，哦，啊，或是有的刚会有帮他皈依一个三宝也算不错，哦，我们是更仔细的，对不对？叫他念佛忏悔，念佛发菩提心，念佛皈依三宝，念佛求生净土，然后把整个放生的功德普回向给一切的众生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哎，那么这个碗盆呢，啊，为什么叫碗盆？这个孤寡的功德坑个汤啊，这个小孩，他从小他的名字就被起作碗盆，啊，本来啊，好像就是说讲好听的是要把他放生的，但是是什么让他自生自灭，啊，最后，哦，哎，那么他的这个。连这个大妈哈，就是说这个婆罗门这个主妇呢，哎，一听这个哦，这个主人出声音了，哦，当时我临命中你们都不理我，哦，现在你如果要虐待他，我到时候我可能就把你休了，啊，就变成说反过来你去伺候这个婢女，啊，但是古时候的习惯哈，刚刚讲到的蒙西啊、蒙优啊嘛，就像这样纠滴啊一样，哎。那么这个小孩因为是被摆在那个软盆里面呢，准备就这样的啊，所以因为有曾经发生这样，又被他的父亲生父发现啊，但是名字就叫碗盆啊，好像纪念说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啊。那么这个小孩也总算说哦，哎，他这个生父还算蛮有良心的哈，哦，怕他被大娘大妈欺负啊，讲几句重话，总算相安无事。而且呢，出门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呢，哎，都会带着他，这个婆罗门就会带他啦，比如说去哪里去哪里，啊，都会特别的啊，好像我们这样讲，哎，年纪大了也有一个小孩哈，哦，总是比较感觉，哎，蛮可爱的。但是我们来讲，这世间无常啊，哎，有人常讲，哎，好奇怪哦，本来听说好好的，怎么就突然生病死了？实际上一点都不奇怪。我们仔细想想看，哪一个人不会死？那没有死才奇怪，对不对？啊，既然有这个盒子，所以后来婆罗门呢，又这个重病又复发了。你现在讲哈，他的癌症呢，哎呀，他又复发了，这一次就没救了哦，所以他也自知不久人世，所以他就告诉他的这个长子啊。还告知这个叫做夜光哈，就是月亮的光芒，这夜光啊，告诉他讲，哎呀，我逝世以后呢，啊，我们家里面都没有缺乏嘛，哦，我们财产也很多，但是你这个弟弟呢，啊，这个碗盆呢，啊，他还是个小孩，啊，年纪还这么小呢，啊，那么我希望你呢，啊，就是要忧念啊，就是要特别的啊苦乐。啊，视同就是你要常常把他啊，他是你的弟弟，你要好好照顾他。然后这个儿子还不错啊，这个夜光呢，哎，对这个父亲呢还算蛮孝顺哦。我们来讲就是说啊，你说哎呀，爸爸你不用这样讲了哦，你也不用担心，先把你的身体把病治好哦。但是后来，哎，他的这个婆罗门呢啊，最后也是命中了哦。最后也知道是我们现在讲就是一别千古啊啊，就像前几天前两天而已哦啊，听说有个啊新闻 在这个世间，因为它是各种业力的这种和合，金刚经上讲啊，若世界实有者，即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就说在我们台湾呢，啊，各种社会都有哈，有的就被分类叫做所谓的黑社会，啊，说有一位这个严老哈，他的外号呢，叫做芒果啊哈，就是蚊子啊哈，好像蚊子一样啊，蚊子就是那个会小小的会飞的这种蚊子啊，哦，但是就是哥哥的哥啦，古时候一种称呼。那么据说呢，哦，这个人也很讲义气，哦哈。啊，所以呢，他在这个，这个世界上啊，尤其在这个台湾啊、日本哈、哦、这个地方的所谓的黑社会里面啊、哦，古老的黑社会呢，它也是一种社会，它也有它的游戏规则哈、哦，啊，也是有一些游戏规则，好像我们世间法一样啊、哦，敬老尊贤啊，有些好像说哦，你是某某仁义大哥，我、哦、就一言九鼎，甚至哪些已经打官司啊、打打杀杀的事情。好，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冤冤相报的呢。有时候，某个分量很够的哦，大家公认的这样的一个啊，德高望重的所谓的仁义大哥出来呢，他可以把那已经打打杀杀的这种事情呢，就可以说大家协调出一个方法哦，就可以和解呢。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哈、哦。但是，一般在正常的这个世间啊，总是说，这是所谓的黑道了哈。哦，实际上来讲啊，以现在讲，我们的社会呢出了问题。像我们经常看到报章杂志写的，对不对？很多那种啊，掳人勒索啊，哦啊，那些恐吓勒索啦，哦，或是有的时候超车也彼此就开枪啊，有时候为了唱歌抢个麦克风开枪，有时候为了男生女生争风吃醋开枪，哦，还有些比如说乱飙车啊，乱开啊，乱抢。古老的时候呢，不只是我们台湾或是中国啊，或是日本啊，或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国，或是什么意大利亚的这个黑手党西西里，他一样有规矩的，他还是有规矩的啊。他古老，他黑道的来讲，所谓的黑道，他有他的他自己自认的一个文化的尊严。有的他认为他是行侠仗义哦，他认为他不是在仗势欺人，但现在已经变质了，现在就有的就靠着人多啦，就为非作歹啊，或是到处乱抢。那在古老的那种江湖规矩是说，这个是什么？这个不叫兄弟，这个不是真正的所谓的黑道，这个叫什么？这是土匪强盗。像师父去那个盐湾那个东城，甚至去立岛、去太原，这些现在都叫做技能训练所啊。在过去呢，是叫做什么呢？直信总队，就管信的哦。流氓叫做矫正，如果是逃兵惯窃呢，叫做保安处分啊。那过去的这种啊，我师父这几年去一看，我们在那边去，当然要鼓励他们，然后不知道什么地方迷失了嘛，总是尽心。但是平心讲，十个有九个呢，都不是所谓真正的古时候的那种啊，好像我们那个小说、电影看到的，还讲点规矩、讲点义气，都不是了。他为什么？他沾上毒品，吸了毒以后呢，为了那个毒品的那种魔力的这种色兽呢，他为了要取得毒品呢，他就不择手段，什么廉耻、什么信用、什么人格，他就没有了。哎呀，搞到最后就身败名裂了啊！像现在就是属于那一种的啊。所以刚刚师父为什么谈这一段，就是说这个世间呢，一切无常啊。无论你是什么多有钱的婆罗门啊，或是什么将相王侯，古时候我们可以看古老的时代啊。我们现在是讲已经民国了，都讲民主了，包括大陆，你看哪一个当皇帝的没有死掉，对不对？现在已经找不到皇帝了哦，别种国家有的还有皇帝了，最低起码在台湾、在中国都没有了哦。所以呢，最后婆罗门 还是往生呢？啊，那么就有一句这个啊诗句叫什么呢？积聚皆消散，崇高必堕落，何谓终别离，有命闲归时。啊，这讲的最实际的嘛。这世间你看积聚，你积的再多再多的，最后还是消散的。为什么？都是整个都是在一合相。为什么？哎，一言则有，但是呢当体即空。所以说无论你在多崇高呢，到最后呢啊也是会堕落。何会终别离啊，大家啊很温暖聚在一起，有一天最后还是生离死别，所以有命闲归死。那有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不死呢？很多的这个宗教啊，或是各个派系的这个所谓的修行的人呢，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外道呢，他们是交给啊，他教主，然后交给这个啊，这个最高的主宰啊，神啊，或是各方面的。那佛法他就比较不是这样。佛法为什么讲？这边虽然是讲有命闲归死的，这是讲事相上，我们所看到的。实际上，你如果从理气入的话呢，怎么会有死呢？因为本来就不生呢。什么不生？我们的佛性不生的，它是本来就在这边的，它不是从哪里生出来。那既然不是生出来，当然就不会灭了。哦，所以我们说学佛呢，真的佛法是有一，真的是一个叫做阿伽陀药，治百病，而且怎么样，真正的不死。那就要怎么样，你去了解那个不生了。哦，所以这个时候后来婆罗门啊，就这个叶植这位婆罗门呢，哎，啊，虽然一直眷恋着他这个碗盆，哎，这个小儿子，啊，但是最后他还是没办法保护他啦，哦，总是放不下，只好放下了，啊，就交给这个大儿子夜光，希望他能够好好照顾自己的小弟这个碗盆。那么这个婆罗门过世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做哥哥的这个夜光呢，就对这个弟弟讲啊，碗盆啊，来来来，我们吃饭咯，就是来来来，就像平常那样。但是这时候呢，哦，那婆罗门既然死了，哎，那么这个女主人那就讲话咯，就跟他讲，夜光，你不应该和婢侄的这个婢女的儿子呢坐一桌吃饭。那么这个大儿子夜光就讲呢，哎，妈妈，那你以前不是说碗盆是我的小弟吗？为什么你现在说他是啊婢儿呢？就是说是婢啊婢子生的儿子呢？那么这个婆罗门父就跟他讲，你父亲呢啊这个大男人沙文主义的那一种的，很凶悍啊！当时我很无奈啊，我怎么敢叫他是婢儿呢？就是婢女所生的儿子啊。那么这个碗盆一听，哎，怎么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哎，啊，我这个大妈怎么说讲把我讲的这样子呢？好，那么就去问他的母亲呢。哎呀，他说，妈妈。他说我是婢儿呢，婢女的儿子呢，真的妈妈你真的是婢女吗？真的是我真的是这样，真的是婢儿吗？真的是就是说啊，意思说妈妈啊，他讲是这样啊，难道妈妈真的是这样吗？啊，那么这时候这个碗盆呢，他这个妈妈呢已经失去靠山了，哦，因为主人已经死了，那就只好忍耐了，就讲哎呀，一切呢都是呢枉业啊！我们就是说，啊，过去是不知道造了什么业。他谁愿意来做婢儿呢？你也不应该，也不希望做婢啊！我这个婢女的儿子，我又何尝愿意做婢女呢？哎，众生的世界呢，都是强欺弱，哎，这是难免的事啊！而且你这个大妈哦，啊，原先就对我们呢心存恶毒啊，她非常嗔恨我啊。嫉妒我，哦，也现在你爸爸又死了，看你赶快哦， 到他乡去，就是离开我们这个地方去啊，另外去谋生啊。啊，后来这个啊，婉盆呢啊，听母亲这么一讲，而且蛮听母亲的话啊。啊，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青春少年的嘛，哈、哦，哎，那么就离开了他们的家乡了，啊、哦，离开原先啊他们的这个婆罗门的家，那就自己就把自己原先这个婉盆很不好听了，哦，什么卡卡拉冷，就完全没卡烫对吧，很难听，哦，所以他自己就改名叫什么？因为自己的哥哥叫夜光啊，那他就想，就叫做夜静好了，安静的静，嘿。夜静，这样听起来蛮不错，因为爸爸叫夜子嘛，哦，夜亮的儿子啊，哦，哦，夜子，哥哥叫夜光，那我就叫夜静好了。那么这个夜静呢，啊，他就游行啊，就离开来到了这个四罗华城呢、啊，就舍卫国啊。那么这时候呢，城中有一位大臣的这个婆罗门，哎，他膝下有一个女儿，只有一个女儿。我们来讲，就是说仪容端正啊，啊，年纪已经到了四分的年龄了啊。但是这个婆罗门呢，他自己也是，我们说也是自己在思考，我这个少女呢，我们不求望族，也不觅钱财啊，不为容色而做婚聘啊，就是说他们自己家也有钱了、啊、所以不必去找个多有钱的婆罗门的来、啊、来门当户对。但是呢，如果有人能够我在我这里呢学习四民论，善通达则，我就聘他为女婿，有点像古时候国王哦要招那个驸马一样。哎，你驸马只要你确实哦，比如说哎这个啊这个文学啊或是武功不错啊，我就要的是人才。那么这个时候呢，刚好这个夜静呢，就是原来这个婉盆呢改成夜静了，好，我们现在就称夜静啊，他刚好来到了这个舍卫国啊，因为他原先他父亲就是婆罗门，所以他婆罗门的学问也稍微懂一点点，那想要再深造好、啊、那么一听说哎这个婆罗门哎他希望说有人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学习这个四民论啊，就是古老的这个啊，印度的婆罗门教的经典啊。那么他就去向这个婆罗门求学啊，就去找他啊，找这个啊舍卫国这位啊大婆罗门。那么古时候呢，会多少要调查一下家事啊，有时候怕说来引狼入室来个坏人怎么办啊？那么这个大婆罗门就问他：“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那么夜静呢就跟他讲，我从石砌城来，哎，石砌城哦，哦，都是石头去砌成的一个这个城市。那么大婆罗门就问他呢，那么你认识这个石砌城的那个大婆罗门那个叶子啊，叫做月亮的月，儿子的子，那个叶子你认识吗？这夜静听了以后就，能讲说，突然就很伤心哦，因为是讲的是他爸爸。啊，就放声大哭啊！哎，他就是我的家父啊，但是已经逝世多年了，就是他已经往生了啊！哎，那么这一边的这个大婆罗门呢、啊，就听哦，叶子是你的父亲呢、啊，哦，他是我的好朋友，哎呀，那么多年没见呢，没想到说他也已经，哎呀，辞世了哦，我也是啊，为他的一个哀悼。哦，那么这个大婆罗门就摄受夜静呢，啊，当他的学生。那么这个夜静呢，因为他秉性也很聪明，哈、哦，啊，因为他现在不用功也不行了，哦，要离家背井了，好不容易啊，可以有来学习这个婆罗门的这个四民论，所以当然是，好像我们现在讲就是说留学到他乡去啊。哦，好不容易有遇到名师，所以他也很精进啊。然后呢，哦，一年里面就把这个四民论呢，我们来讲就是说啊，好像大婆罗门考他，他能够对答如流啊。那么这个婆罗门就不为本事，然后就把他的女儿呢，就嫁给这个 业尽为屈，就是原先那个碗盆哈，对不对？差点被棒槌老李这一位哈。那么，因为这个大婆罗门呢，他本身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了啊。那当然，你等于就是驸马一样了，但就继承他所有的家财哈啊，跟这个产业。所以这个业尽呢，他现在就变成富翁了啊。原来是哦，在家还靠着父亲保护他，现在父亲一死了以后啊，这个大妈就想啊，又要想要来欺负他啊，被逼着离家的呢，没想到这一下子真的也是世间无常啊啊，原先是投胎以后还没生下来就被大妈虐待的啊，后来他的这个生父啊，这个婆罗门业子为了保护他。哦，就警告他的大妈，哎，说你不能虐待他，不然我就把你休了，啊，反过来让你当婢女，像这个都是无常的视线啊。然后他等于就当小啊小王子一样，小婆罗门，哎，受到这个家里的照顾，然后再来又无常，为什么？哎，这个爸爸一死呢，哇，这个大妈又原形毕露，你看都是无常。啊，然后没想到说，哎，哎，到了异国，到了社会国这边来，又碰到个大婆罗门。啊，既然是他父亲的故人啊，他过去的好朋友啊，他一听哦，你愿意来学这个释民论啊，那你好好在这用功啊。结果哎，学业一有成，哎，没想到不只是教他学问啊，等于是现在讲就招他为女婿驸马，啊，等于把家产通通还交给他。所以你看一连串的无常啊，几年当中的变化啊，又变成了一个啊婆罗门啊，又而且又是。啊，那尽管供别的没有，就是有一些钱，就当富翁。那么现在这个业尽呢，啊，他现在财富亦有了，啊，那么世间也很现实哈，啊，眼镜来来去去，古时候的这些生意人、这些商人呢，啊，如果啊来到了他们这边呢，尤其就是他的家乡那边的哈，石器城那边来的这些商人呢，啊。哎，如果带了这些货物呢，到这个四罗伐城呢，啊，就是说到这个社会国呢，哦，如果看到他，有的都还认得啊，因为以前他爸爸也是婆罗门哦，他曾经跟着出去应酬，啊，所以他们看见他，哎，哦，那个碗盆，哦，现在变成这个大婆罗门的女婿嘞，对不对？而且是国王的大臣那一种，我们讲国师级的大婆罗门的女婿呢。哦，而且啊，善习众议啊，把这个、啊、这个释民论呢，也都学得啊，非常的这个熟练，而且呢，继承了那么多的这个财产，哎，大家就讲，哎，这个人的命运真是很难讲哦，啊，哦，那么这一些呢，石阙城呢，就是他的故乡来的这些啊商人呢，啊，肥臣又遇到他的哥哥，遇到那个夜光哈、哦，哎呀。大家就跟他讲哦，啊，我在那个四罗伐城呢，哎，看到你的弟弟那个碗盆了、